中共10月23号召开二十大一中全会，选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两位副主席以及系其他四位嘅委员。军委会主席当然由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担任，副主席则系张又侠以及系何卫东。委员包括李尚福、刘振立、苗华以及系张星文。呢一届嘅中央军委三进三出，何卫东、李尚福以及系刘振立都系新科军委委员。取代屆齡是退休的許其亮、李作成以及魏鳳和。72歲的張又俠續任並且成為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是習近平人事佈局打破七上八下潛規則的又一案例，亦都跌破不少觀察人士的眼鏡。對於新出爐的中央軍委人選，位於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所所長沈明室指出，二十大召开之前，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规定，年龄已经不再是习近平人事安排的铁律，当时早已经埋下了张又侠续任的伏笔。沈明室认为，张又侠具有军二代的背景，又曾经同习近平共事，加上上一届的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任内，对习近平的忠诚受到肯定，这些都是他能够高龄续任的原因。张又侠和习近平同为是陕西人，其父张宗逊为开国上将，并且曾经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陕西的金陵的野战集团是拍档过。张又侠18岁从军，曾经参与过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以及是1984年的中越边境的两山系战役。这个亦都是目前解放军里面为数不多实战经验的将领。中共二十大10月16号开幕当日，根据解放军的报道，张又侠在出席解放军以及武警部队代表团分组讨论的时候表示，要将是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第一位的政治要求，更内在更深层感是坚定拥护两个确立，确保枪杆子永远是听党的指挥，要聚焦党的中心任务，找好新时代备战打仗的工作，自觉在大局下战斗以及行动，奋力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的目标，对习近平表忠的意味自是是不在话下。最新一届的中央军委的第二副主席何卫东，据沈明室的观察，何卫东虽已经是在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建学过几月，但是经验仍然是不足，尤其是未曾出任过中央军委的委员，就直接破例晋升中央军委副主席，仕途算是相当之幸运。不过习近平必须要留下同系出身陆军体系的张又侠来对他是全程交接。何卫东和续任的中央军委委员苗华一样，都是在东部战区历练多年，两人同样是被视为是台海帮。何卫东曾经任南京军区的副参谋长、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等职务，他在2019年担任东部战区的司令员，晋升上将军衔。2022年1月他调任至中央军委的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解放军东部战区在战略上面是面向太平洋，亦都是对台湾的主攻部队。何卫东未有军委委员的历练就直升中央军委副主席，但是他的台海帮背景，加上习近平在二十大工作报告当中重新对台不承诺放弃武力统一，都不禁引发外界对中共加剧武统台湾的企图的联想。台湾的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宁就表示，何卫东和苗华都是来自解放军福建31集团军，是当年福建军区政委习近平的部下，解放军第31集团军是长期驻防福建厦门。1958年跨海作战的823金门炮战以及其后的炮击金门，马祖的任务都是由该个集团军是负责执行。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亦都表示， 调任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对何卫东来讲是很重要的一步，因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八月初访问台湾之后，共军随即展开环台封锁的实弹军演，演习剧本很可能就是由何卫东所筹啊。
如果他在2022年1月去就任这个位置的话，很有可能他当时就被赋予了2022年8月。
林明又对美国厅表示，如果何卫东在2022年1月去就任这个位置的话，很有可能他当时就是被赋予了2022年8月或者是秋天以前要对台进行军事动武。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在2022年1月的那一波人事变动上面，很多的一些人选可能都已经是被赋予了今年的秋天以前要进行对台大型演习的任务，有一些他们晋升考试的味道。不过林明又分析，习近平已经大权在握，对台湾的威胁或者是不如外界所想象那么大。他说中国政经局势若然是混乱，中共内部则是有不同的势力是重动夺权，反而更有可能迫使到习近平对台湾动手，以维持他执政的正当性。但是现时习近平权力稳固，反而令到他更有余裕去处理内政的问题，而不急于是武统台湾。而此外，按照的排行，64岁的新科军委会的委员李尚福明年可望担任中国的国防部长。李尚福具有深厚的科研背景，长年在航太领域服务，负责载人航天工程。他在2017年接替张友侠出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至今。他的职责包括监督国防科技，并且为中国军方采购武器。对于准防长李尚福的出现，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资深访问研究员唐安竹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候表示，李尚福和曾经掌管解放军采购业务的张友侠关系密切，这个可能令到李尚福比即将卸任的国防部长魏凤和更加具有权力和影响力。台湾学者沈明失以及是林永佑亦都同意，李尚福应该是会顺利接任国防部长的位置，但是依中国的党国体制，国防部长的实权其实是并不大，主要作为是中国解放军以及是中国国防部的对外交流代表。不过李尚福因为涉及到向俄罗斯主要军火出口商国防出口公司采购苏霍伊苏-35战斗机以及 S-400 地对空导弹系统，违反了美国的以制裁反制美国敌人法案，在2018年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制裁，禁止入境美国。林明又表示，李尚福是遭到美国的制裁，现时却是出任负责对外进行军事交流的国防部长，很可能对未来的美中关系带来冲击。当然亦都有可能是习近平根本就做好准备，刻意要让李尚福去以身试法，让美国人陷于无法执行的制裁尴尬当中。沈明实则是认为，李尚福被美国制裁反而成为了他晋升国防部长的优势。
正如李强在上海封城备受批评，但是习近平还是重用他，让他当国务院总理。
沈明失表示，正如李强在上海封城备受批评，但是习近平还是重用他，令到他可望当国务院总理。然后蔡奇在北京市委书记驱逐低端人口亦都闹大了很大的事情，还有北京大兴开发区其实成果亦都不彰，但是习近平仍然是执意用他，等于这些人是替习近平建构一个防火墙，他们是备受抨击，但是他是不会直接伤害到习近平。唐安竹曾经任职美国国防部的中蒙台科长，他强调中国国防部长无实权，不指挥军队，性质上属于是高级外事官员。他说美国官员过于自负，经常只是和他们的官阶相当的官员往来，而忽略具有决策的实权，参与战略制定的党委。他认为美国军方需要更加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军事官僚机构，并且了解到他们接触到的人可能只是军委委员，而非具有实权授权明确的军方领导人。唐安竹还表示，要改善美中两国的军方关系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障碍， 并不会因为李尚福的出任而发挥太大的作用。新任军委的委员当中，还有现年58岁的刘振立，他原任职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在1986年参加过中越边境的亮山战役，镇守前线是一年多，获一等战功，亦都是少数具实战经验的将领。观察人士表示，刘振立循现任的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的模式升迁，亦都可望接任他的联合参谋部参谋长一职，是这次进入中央军委的三位新的成员当中未来的职务最无悬念者。至于续任军委委员的66岁的苗华、64岁的张星文，两人都是政工系统出身，职务应该是不致变动。台北军事专家沈明失表示，习近平一方面是需要苗华以及张星文监控军队，另一方面亦都依赖着他们继续反贪，清除两位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以及是郭伯雄在军里面的残余势力。而另一位台北军事专家林永佑则是表示，苗华和张星文的重要任务在于做好军队的内部控管机制，如果这两个人在原职务上面表现良好的话，习近平就无必要去做太大的调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